喂，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就开始圣经概览班耶利米书的第四讲。我们开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珍惜每一次在你面前聚集的机会。主啊，今天将耶利米书的第四部分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来喂养，你亲自来解开。主啊，不配的孩子在你的面前，就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也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和口。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自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生命光景中，都能从这同一本书里面得着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语、信息和安慰。主啊，我们将早上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继续的学习耶利米书的26章到30章，也就是犹大百姓对耶利米这前面的12篇信息的反应，以及将来的归回。那么这里面就是犹大百姓的反应呢，记载在26到29章，而将来的归回，也就是神给他百姓的安慰之言呢，记载在30章到33章里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26章，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开啊，根据我们讲课的进度来一章一章的往前去看。26章是耶利米圣殿讲到受迫害。其实26章呢，它是紧接在第7章的记载后面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第7章里面讲了耶利米到圣殿门口，对着一切到圣殿来敬拜的犹太人讲道。他讲道呢，最后呢讲到说，你们一定要悔改，行动作为，不要老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宗教表面的行为是不能帮助你们逃离审判的。你们如果不悔改呢，这个殿就要像示罗一样成为荒凉，这个城呢要成为万国咒诅的对象。所以呢，这一席话以后呢，紧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记载在今天要讲的26章里面。26章里面就记载到，因为这一天的讲道，耶利米差一点遭到杀身之祸。那么背景呢，是约雅敬王的年间。耶利米先知的信息直接打击了百姓的宗教观念，触怒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和群众，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骚乱。我们看看当时的百姓是怎样反应的。那些祭司首领，他们都从王宫里面出来，聚集到新门口，汇集了会众，先知他们群起而攻之。祭司和先知还有众民呢，听见耶利米的讲道呢，就抓住耶利米说，这人该死，因为他说的预言攻击我们的城。那么耶利米呢，他就向首领和众民来辩白。耶利米说，这是耶和华差我来攻击这城的，目的不是要攻击你们，而是要你们改正行动和作为，要听话，那么神就后悔了，就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了。那现在我的性命就在你们手中了，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办我。如果把我治死的话呢，这流无辜人血的罪就归于你们了，因为实在是耶和华差遣我来对你们说这些话的。那么耶利米他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这样讲了以后呢，首领和众民他们听了耶利米和祭司先知这两方面的陈词以后呢，就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说话的。那么国中有几个年纪大的长老，他们就站起来对聚会的民众说，当初在西西家年间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先知弥迦他就是说预言来攻击这个城，说这个城要变成乱堆，说这个圣殿的山要向夜灵的高处。但是西西家和犹大众人难道是把他治死吗？没有，西西家王他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结果耶和华真的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 现在如果我们把耶利米治死，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所以这一番话和见证呢，把耶利米从祭司和先知的手中救了下来。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虽然蒙救了，但另外一个先知被杀了，就是乌利亚，他也是奉神的名来攻击这城和这殿，但是呢他被追杀，他惧怕了，他逃到埃及去，结果被抓回来给约雅敬王杀死了。但是耶利米他没有惧怕，他牢记着当初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的忠告，他不向人妥协，也不向人惊慌，所以神就使他做铜墙、坚城、铁柱，而且搭救他。神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所以在那一次的圣殿讲道以后呢，神借着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手保护了耶利米，不把他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27章讲的是神所与穆厄的故事。他的背景呢是跳到了西底家王登基的时候，西底家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个王，当时呢尼布甲尼撒王掳走了约雅金王，然后扶植了西底家王作为新的王，所以新王在登基典礼的时候呢，各国使臣都是要来祝贺的。这时候耶利米呢照神的话，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也是一个很戏剧化的动作，他把绳索和木轭，我们知道绳索和木轭是用在牛身上的，让一个牛听话耕地做事，就把那个绳索木轭套在脖子上。但耶利米呢把绳索木轭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像牛腹轭一样，然后呢也做了很多别的绳索和木轭送到各国的使臣手里，要他们的主人，也就是列王、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这些王呢，让这些使臣呢告诉这些使臣说，你们的主人要臣服巴比伦王和他的儿孙，直到巴比伦本国遭报。他说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把景象服在巴比伦王轭下的呢，不肯服侍巴比伦王就要遭毁灭，要死于刀剑、饥荒和瘟疫，但是你俯首称臣的话你就存留所以还有你不能够听假预言迁徙本地如果你迁移本地要逃到巴比伦国以外的国家去逃生呢，你必要被神赶出去灭亡。还有呢，不可以相信那些占卜的、观兆的、邪术的，因为当时中东异教风俗里面很多占卜的，甚至也有根据肝脏、动物的肝脏来占卜算命的都有。那么耶利米在列国中发这个预言呢，就是为了要见证耶和华神，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列国的神，是统管全球统管全世界的神。所以耶利米当着这些王的面呢，就直言不讳，我想肯定在场得罪了很多的使臣，甚至巴比伦王本人。而西西家王呢，更加是一定是恼羞成怒，因为先知也对西西家王说，在12节到15节，你要把你的脖子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要服侍他，这样你就可以存活。你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在一个新王的登基典礼上，耶利米这样的对王说话。而且呢，在16到22节里面，他也警告本国的祭司和众民说，不要听那些假先知的话，因为假先知他们是冒着真神的名字说的，却是假的预言，他们一定要灭亡的。当时很盛行的那些假先知的预言呢，就是假先知说耶和华圣殿中被掳的器皿很快就可以带回来了，那是指第二次被掳约雅金王一行人被掳，很快可以带回来了，他们就用这些假的安慰来麻痹百姓的心，要他们留在犹大。那么耶利米说，你不可以听从他们，要辨别的。怎么辨别呢？他们如果果然是先知的话，就让这些先知求耶和华嘛，求耶和华让王宫里剩下的器皿和圣殿里剩下的金银宝器不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耶利米知道耶和华也说过，这些剩下的器皿一定要被带到巴比伦去的。所以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真假的先知就可以辨别出来。我们到第28章，这里说到假先知哈拿尼亚折断木轭换铁轭。 这是在耶利米戴上木轭和绳索以后的第四年，也就是西底家王第四年。我们不知道耶利米是不是戴着这个木轭戴了四年，有可能。那么这一次呢，真假先知是面对面的对峙对抗。哈纳尼亚他是28章里面介绍第一节，他是基遍人亚朔的儿子，他呢奉耶和华的名说，两年之内被掳的人民和神殿的器皿都要带回来。其实呢，耶和华并没有吩咐他这么说，哈纳尼亚的预言是出于仁义的。那么耶利米就用阿门来讽刺他，耶利米说，但愿耶和华成就你所说的预言，但是你应当听，这些论到灾祸也好，平安也好，这些事情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人就知道这个说预言的先知是不是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哈纳尼亚不服，他呢就取下了先知耶利米脖子上的那个木轭，当场折断，表示说神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你看他不单是犹大的假先知，他也是列国的假先知，因为他说列国人的颈项上都要折断巴比伦的轭。面对哈纳尼亚这样的挑衅呢，我们这里看到圣经记载一句话很宝贵，他说在第11节的最后，他说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他没有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反应来对抗，他一切的话语和行动都是从神来的，他走了，一直等到神话语临到他呢，耶利米就去告诉哈纳尼亚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们看到假先知可以发假预言，但是却改变不了神已经定下的旨意，木轭虽断却换了更重的铁轭。不但如此，哈纳尼亚因为奉神的名说假预言犯了叛逆的罪，神说你今年必死，他连命都没有了。结果哈纳尼亚是在当年的7月份死的，离他发假预言那个时候是5月份，才2个月不到的时间。我们看到叛逆的罪这个刑罚是非常重的。那我们想哈纳尼亚假先知死了这件事件以后呢，真假应该很明显了，西底家应该听真先知耶利米的话，是吗？我们旁观者是这样看的，但事实上没有，西底家还是不听耶利米的话，不然的话这个犹大王朝就不会灭在他的手里。后面我们几章里会看到西底家对耶利米的话呢，将信将疑，三心二意，甚至容许仇敌加害耶利米，这样加速了犹大灭亡。这里一句话，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位先知，他也是说了叛逆的话，也是一个假先知。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29章，耶利米写给被掳者的两封信。29章里是记载了耶利米写给那些和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民的两封信，是要勉励他们。第一封信呢，就是要勉励他们，你们要安心的生活啊，不要烦躁，不要想离开，你们就在那边服侍巴比伦王，等候70年满了以后被神来归回。这封信呢，是趁着西底家王带信给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一起托人带去的。我们看到耶利米在犹大最后的那段时间，他的服侍真的很忙，在国内他一面要与假先知对抗，一面要劝君王和百姓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悔改，一面呢还要对被掳去国外的百姓送去安慰和勉励，安抚他们的心，可以说兼顾三头。这封信中在1到9节说到，百姓你们要安心的来生活，要盖房子种田，要安居乐业，生养众多，使得你们的人口不至于减少，而且呢要为所住的城市求平安，这样呢这个平安就能随着这个城来临到你们。 信中也讲到了回归的应许，就是百姓被掳回归以后70年满了，还要蒙神眷顾回来。这段话说出了神虽然刑罚，但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神刑罚的目的是要让人受了管教以后末后有指望。那这一段话呢，我相信大家也都很喜欢，是29章12到14节，我想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29章12到14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使你们归回的罪，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主。这里面说到啊，你们要专心寻求我，必寻得见。神他是愿意人来寻求他的，他说了两遍，你们必得寻见。我很喜欢这句话，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相似的应许，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寻找神，还是很被动的在那里敬拜神啊？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喜欢和人互动，跟人配合来往的神，他不像那些假神，就满足于人很机械的向他磕头烧香啊，付钱。我们对神的敬拜，如果这些敬拜的行为不是从内心发出，也没有悔改行动来伴随的话，是神不要的，而且是恨恶的啊。12到13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么神发出这个70年归回的应许以后呢，还是切切的警告啊，在信中警告这些被掳的百姓，你们在异邦不要听从假先知的话，乃以至于产生错误的期待。留在犹大一定逃不了审判的，就会像那个上次我们讲的那筐极坏的无花果，被刀剑饥荒瘟疫追赶，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令人咒诅惊骇啊，嗤笑羞辱啊。后面说到，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在15到23节里面呢，还提到两个巴比伦假先知的名字，一个是亚哈，一个是西底加。我们不要搞错，这两个名字不是以色列王的亚哈和犹大王的西底加，而是同名同姓的两个假先知，他们是在巴比伦。百姓以为他们两个是神在巴比伦为他们兴起的先知，神却说这是托我名说假预言的先知，我一定要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被杀害，成为驻巴比伦一切犹大人咒诅的对象。但是巴比伦还不止这两个假先知啊，后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人叫示玛雅，他是尼西兰人，他用自己的名义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西番雅。这个人示玛雅呢，他攻击耶利米，说这个耶利米枉自称为先知啊，这个耶利米写信到我们被掳的人当中来说假预言，说被掳的时间会很长很长，这样的假先知要把他关起来锁起来，你们在耶路撒冷的人怎么没有责备他不处理他。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在这里面真假先知的对峙里面真假难辨，真的说假先知是假的，假的说真先知也是假的。所以当祭司西番雅把这封信读给耶利米听的时候呢，29章里面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于是耶利米就写了第二封信给他，没有写给示玛雅跟他去辩论，而是再寄信给被掳的人。这是第二封信，第二封信里面神的话，耶利米就告诉百姓说，神没有差遣示玛雅，但是他使你们依靠谎言了， 这个人说假预言，耶和华一定要刑罚示玛雅和他的后裔，没有一个人存留在民中，他自己也见不到神赐给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个示玛雅和哈拿尼亚一样，虽然他们是对百姓在说话，但是在神眼里他们是向神说了叛逆的话，因为他们没有奉差遣就说预言，他们误导百姓，这个刑罚是很重的。啊，29章最后，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神对示玛雅的刑罚。下面我们就来到了第30到33章，这4章的书呢，也称之为安慰之书，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和语气跟整卷的耶利米书其他的部分都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有很大的差别，非常积极，非常正面，充满了盼望。30章和31章这两章呢，是以一个诗歌的题材来记录的，并没有提到具体写作的年代。30章讲的是神应许犹大和以色列要归回，而且要医治他们那些大的裂得很大的伤口，那些几乎不能得医治的创伤，神要亲自的来医治他们，医得完全，直到他们痊愈。31章呢，是讲到神与他子民另立了一个新约的应许，这个新约的意义重大，因为不单是为着犹太人，更是为着全世界的，为着我们这些外邦人的。32到33章这两篇的背景呢，都是在西底家王的第10年，第十年也就是犹大王国的前一年了。他们是用散文的题材写的，因为呢，32章是记叙了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耶利米去买地利器这件事情，用这个行动呢来坚立神给百姓归回的应许。第33章呢，是记述了神在正当亡国之际带来复国的盼望，因为神向百姓重申并且坚立他与大卫家与利未家所立的约，就像太阳月亮像天地那样的永恒，永远不会被废弃。这4章里面所集中的复兴的盼望和复国的应许，当时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对信的人，他们在信心里仿佛看见无比的荣耀，这是给被掳的人民和他们的后代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我们看30章，归回和医治，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一章的第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和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个归回的应许对以色列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活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见这个应许在历史上已经很多次的得到应验，不单是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以后归回了，在他们之后他们3批归回以后，后来又被掳了，他们被罗马帝国所消灭，圣殿第二次又被烧，圣城被毁了，之后又经过很多的列强的手受欺压受屠杀，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到1948年以后大批大批的归回祖国。现在犹太的律法中有一条律法叫做归回法，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祖父母辈里面有一个人是犹太人，你就可以立刻加入以色列的国籍他们叫做这个归回的这个举动叫做阿利亚。全世界各地，欧洲、美洲，甚至中国、印度有马拿西支派的后裔，他们都得到归回。当初印度这些马拿西支派的后裔，他们回去以后政府犹大以色列的政府就把他们安置在葛兰高地，说我们把你们放在你们祖宗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归回它一直在应验，犹太人在历史上它是多次的面临种族灭绝的厄运，流亡了2000年反而立国了，这个是所有全世界的人有目共睹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不信主，不信神，不信耶稣，他们面对这个事实，他们是非常诧异的，因为这是反自然规律的。任何一个民族他消亡了500年以后，他就被自然同化，就消失了。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亡国2400多年，今天他不但没有被同化，反而被联合国承认，他仍然是一个国家。这我们就看到不符合自然的规律，它完全，我们信的人就知道，完全是神亲自的保守，保守他的子民。神通过以色列国的这一个兴衰史来证明他是真神，是活神，在历史中掌权，也要急着他在选民身上的管教和计划来拯救全世界的人。后面第4到第7章里面，我们看到雅各遭难的时候，雅各虽然他遭遇患难，雅各代表的就是以色列，而且雅各末日还要遭遇患难，在末世的时候有大的灾难，但是神应许他要拯救，而且神要来折断仇敌的轭，从远方，从贝鲁之地来拯救雅各的后裔，并将他的敌人灭绝尽尽。雅各那大的无法医治的伤痕也要被神医治缠裹，彻底痊愈。雅各的帐篷要归回，18到24节里面，雅各的帐篷归回预示着圣殿还要建造在原来的山岗上，讲到耶路撒冷的重建。我想选民的这些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的重复，也是信徒，这些外面的历史也是信徒里面的信仰旅程。犹大选民他们归回的这一个盼望也是基督徒啊，当我们偏离了神的道路又重新回到主里面的这个经历。虽然我们读的今天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好像与我们很远，关系很远，但是求神也把它解释在我们新约信徒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的阶段和经历虽然不同，但是让我们都能够回应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每天的提醒，来配合神的工作，并且归向他。后面一句话是，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30章21节。我们看到神自己说，我要使他亲近我。我们虽然愿意亲近神，但是没有胆量来亲近神，但是神有办法，他可以使人来亲近他，是他来寻找人，他也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又将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来亲近他，来寻求他。31章里面有一个全新活泼的信息，就是神要与百姓另立新约。那么1到9节里面呢，先讲到神要带领以色列的民从北方，从极远的之地，从地极归回，他们要哭泣而归。日子必到以法莲山的人，他们必呼叫说，我们要到锡安去，我们到耶和华神那里去。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兴归回的时候，他们不再去以前北国的啊首都撒玛利亚那边去拜金牛犊和假神，而是他们去锡安去敬拜真神。下面10到30节中更写到以法莲是怎么回转的。当神的长子以法莲他悔改受教拍腿叹息的时候，神不再怀怒，而是深深的顾念他，充满了怜悯和恋慕。这里的经文非常感人，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好吗？31章18到20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女的凌辱就懊悔蒙羞。以法莲，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我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对神这样的一个心肠深有体会，就好像你的孩子 不管他犯了什么样的大错，惹得你非常的愤怒，甚至离家出走。但是当浪子回头，当他回到父母那里悔改认错，哭泣求原谅的时候，父母的怒火就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怜悯啊和恋慕。以法莲回转了，神的浪子回头了，神不忠的诡诈的离婚的妻子又归回了，神与选民终于破镜重圆，神终于等到这一天，这是归回之前神所等待的。今天神也一样在等我们，当我们得罪主远离主甚至离开神家的时候，不管是很大的得罪或者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得罪，在我当我们的心离开主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没有神保护的地方会吃苦，会受管教。但是神他爱我们，虽然责备我们，他的心仍然深深的顾念我们。当我们醒悟过来回到神家的时候，那一种被接纳的喜乐和安慰是没有离开父家的人他们是体会不了的。所以神说，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章里面神托付耶利米传他话语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要拆毁毁坏倾覆和苦害。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目的，毁坏不是目的，建立才是神的旨意，而且神要留意将他们建立和栽植。神说，你们以色列民当为自己立一个指路牌，要立一个引路的柱子，你们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要怎么回来，你们要从原路转回来。这些引路的标志可以帮助你们从去的路上原路的回到你们原先的诚意。当神被掳的百姓这些选民他们回故乡要刻这些指路牌，在人生中离开主的信徒归回也要靠这些指路牌转回就是180度的回头make a U-turn， 你弟兄常常说的就是要离开自己定义的方向来回头，回到活水的源头，就是神的那里。后面说，这个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这句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不是很清楚这是在第23节里面在中文里面的翻译不是很清楚，但原文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回头以后，这个不忠的妻子呢回来了，她要四面的环绕她的良人，就是神，就是新郎，她要四面的环绕他，不离开，形影不离，再也不回头去外邦找他自己所恋慕的那些外邦神、外邦偶像。我们看到在历史上经过以色列王国惨痛的教训以后，回归的以色列真的他们是彻底的改正了拜偶像的恶习，他们到今天为止他们不拜别的神，他们只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神。31-38节是另立新约的内容，就是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们一起念好吗？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整本旧约里面唯一讲到新约的地方。以前的律法是摩西传下来，是耶和华的指头写在石板上的，现在的律法是写在人的心里。其实律法没有怎么变，而是赐律法的方式变了。从前是在西乃山上，在雷轰在地震中神将十诫赐下来，现在是人从圣灵重生得救，接受神的新的命令， 将律法写在心里，而律法的运作方式也是变了，不是凭着外面的规条和仪文，而是靠着里面我们恩高的教训，使神的儿女在凡事上蒙教导。这个新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不废弃的，神藉着主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也是永远不废弃的，是一次永远有功效的。所以圣经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一方面啊，百姓的罪，我们的罪将不再被纪念，耶稣的宝血有除罪的永远功效。另一方面呢，犹大惨痛的教训和先知的哭泣也提醒我们，这一个新约永远只适用于真正认罪回转到神面前来的人。如果被掳的人不悔改，他们照样要灭亡，倒闭在巴比伦，就像那些假先知还有西底家王。如果是被掳但是悔改受教的人，就还能回来做神的子民，神也做他们的神。这句话神在安慰之书里面重复了四次，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就是以色列，你还是我的孩子，我还是你的父亲。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偏离了主，但马上回归向主的时候，他要赦免我们，我们还是神的儿女，神的新约是永远长存的。只要太阳还发光，月亮还在天上，大海中的波浪还翻腾，那么神就不弃绝他旧约的选民，同样神也不弃绝他新约的儿女和他外邦的教会。第32章啊，和33章都是安慰之书里面啊，是写在耶利米在护卫兵的院内被在牢房里面的时候写的。那么32章里面讲到耶利米买田的事件，这件事其实是接在37章以后的。在37章里面是记载耶利米出到城外，他要去便雅悯地去得地，就是他的族兄要卖给他的这块地。但是呢，出了城被守门官抓住了，说你是叛徒，你要出去投降巴比伦，因为耶利米一直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的信息。所以耶利米被抓住以后呢，就被通敌罪受诬告，把他下在牢狱里。虽然他根本不是去投降敌人，他是去买那块地。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跳到32章安慰之书里面32章，我们看到买地的事呢还是继续进行，那只能在牢房里面进行了。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叔叔的儿子哈拿密要到牢狱里来叫你赎回他的那块地，是合乎承受之礼的。那时候呢是王国的前一年，西底家王十年，哈拿密呢果然来了，耶利米呢被囚禁于护卫兵的院内。耶利米就知道这是神所吩咐他的，他就照着摩西的律法赎下了他族兄的这块地。就好像今天我们买房子，我们要签合同要付钱，那么耶利米在牢狱里呢就付了17舍克勒的银子，也画押，就是他的签名，然后把这个契约存好，一份是敞开的，一份是封起来的，都存在瓦罐里，并且还有见证人，就是巴路他的秘书，后来也帮助耶利米写下耶利米书的。那周围一切的犹太人也都看见了。那么耶利米买下亲族的地呢，使产业不流入外族，这是合乎摩西律法的。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地已经不值钱了，耶利米这么做值得吗？所以手续办完以后，耶利米他就向主祷告了，他说，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你这样的刑罚的百姓是因为他们的罪，但是现在呢城也差不多沦陷了，这个城其实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还要我买地吗？你还对我说用银子买这块地，又请见证人。所以神就回应耶利米说，岂有我难成的事吗？他照着耶利米的祷告说，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是的，城被交在敌人手里是因为这个百姓作恶，他们不断地惹动我的怒气。 但是日后我要召集他们归回，全交出去是必须的，但是归回也是确定的。日后呢，地会恢复它的价值，因为在这个境内必再有人买卖田地。在主的回答里面有三个使啊，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并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们看到这个主动都在神的手里，神可以使百姓有敬畏他的心，使他们同心同道来敬畏神，不离开神。百姓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他们是做不到不离开神的，但是神可以使他们做到。当神把他的力量和他的恩典加给那些愿意的心，不管是旧约的百姓还是新约的子民，我们就能做到。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做到，但是离开了基督，我们自己是无法做到爱主，遵循他一切的命令，不惹他发怒的。33章是安慰之书的最后一篇。耶利米在护卫兵院的里面呢，神的话是有两次领导他的，第一次叫他买地，就是32章，第二次呢是要他发出对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在33章里面啊，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这个复国预言是在33章里面。那么从1到33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当百姓在安逸的时候，在糊涂的时候呢，耶利米向他们发出审判的警报，而当灾难临头已成定局的时候呢，耶利米向他们发出了福信的预告，都是神传给耶利米的话。我们看到神的带领总是领先人的一步。1到9节里面讲到毁灭与恢复，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又大又难的事情来指示你。现在战争和死亡临头了，但是神他应许我要赐下医治和安慰，神要使被掳的犹大和以色列归回，并赦免他们的罪。10到13节是讲到荒凉与重建，虽然圣城会荒凉被弃啊，那个时候新妇和新郎的声音都止息了啊，没有葬礼，没有婚礼，非常的荒凉，但是将来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城要成为可喜可乐的城，而且神的名要在万国中得荣耀得颂赞。这样的复兴已经实现了，而且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在14到16节里面讲到神的恩言必然成就，神的恩言就是大卫公义的苗裔要长起来啊，神没有忘记他与大卫家所立的约。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读过大卫之约，是吗？现在神选择在王国前重申大卫之约，而且坚立，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读一下神的这一段的应许，就是14到1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纪念必然成就，到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字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立为人在我面前也不断献燔烧素祭，时常办献祭的事情。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两个约啊，一个是大卫之约，又叫君王之约，就是大卫的后裔不断有人做君王，弥赛亚也是从大卫的支派里出来的，坐在宝座上要治理国，神的名要使犹大国得拯救，而且弥赛亚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亡国以后，他犹大的百姓他们一直翘首以盼这位从大卫支派里出来的君王来治理他们，带领他们脱离敌人的统治，建立国度。 这个预言我们知道没有应验在约雅金的后代，但是却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从肉体上是大卫的后裔，又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义，基督是我们的义，做王到永远。刚才读的这段话里面还讲到另外一个约，就是利未之约。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做祭司的，利未之约是神与利未支派所立的约。我们在民数记的8章和25章里面都可以看到神应许祭司和利未人可以永远的侍奉他。八章里面是神说对摩西说的，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里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他们是世代做祭司的。在25章里面，因为非尼哈的事件，神又与非尼哈的立约，他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我们看到以色列它是一个神治的国家，它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国家有君王，但是以色列人有君王还必须要有祭司，如果君王和祭司这两样没有了，犹大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和延续下去的意义。那么在耶路撒冷被围困之后，百姓或许以为国家就灭亡了，这些诸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利未之约，神已经忘记了我们不再是一个国家了。在这种情况下，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让他重申和回顾君王之约、祭司之约，神就是暗示他们非但没有被废弃，而且是到如今一直被神纪念的，因为他们现在只是暂时中断了，等日后还要重新的启动，这给在沉沦在痛苦和绝望中的犹大人百姓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所以神再一次的用大自然的自然律的稳定性作为他与百姓所立的约的担保。在20节和25节里面，神说了两遍，若是白天黑夜的约可以废去，他就弃绝于大卫和利未人所立的约。换句话说，只要地球还在转，昼夜还是交替，神就必不废弃他的约。大卫和利未这两族的人要多起来侍奉神，也要成为国家，因为首先这些被掳的人都会被归回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神主耶稣是我们的君王，也是我们的祭司，他是我们生命的王，他为我们赎罪。在当时犹大王国的时候，神给百姓的这4篇安慰之书，在国家毁灭的时候却是以希望结束。虽然毁灭成为事实，但是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大卫500年的王国，因为百姓的罪被神毁灭，但是当百姓受过管教，又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国度必被建立，耶路撒冷必被重建，神也要及此启示弥赛亚必要降临。神的这些安慰的信息，源源不断的在今后的几百年、几千年中，让百姓从绝望中得到力量和依靠，成为他们黑夜里的灯光，成为受苦者的安慰和被掳者的盼望。好，我们1到33章就讲到这里，在这33章的里面讲了耶利米的12篇信息，以及百姓对他的反应和安慰之书。我们先结束在这里，我们有几道的思考题要请大家一起讨论的。那么这个思考题呢是这样的，有3道思考题，百姓和君王他们是如何反应耶利米劝他们投降的信息，而这些被掳的人又是怎么回应先知要他们安心生活、安静等候70年的这样一个信息的。 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就从神的管教中我们学到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与这个新约有关的，神与以色列和犹大家所立的新约啊，在31章33到34节里面，我这个打印的讲义上写错了，写32章，应该是31章里面，这一个新约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第三道问题，今天在大卫的后裔中已经没有人做王了，就是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而耶路撒冷也没有祭司啊，利未人在圣殿献祭，是不是表明大卫之约和利未之约的永久性已经落空了？我们刚才都有点到，那么大家可以讨论，花15分钟的时间讨论。另外呢，我昨天也发出了一些填空题啊，就是给大家课前准备的，但是可能因为我发的太晚了，没有准备。那么也可以在讨论的时候呢，啊，写下来，有几点就写几点，不用全部回的。就是说，在安慰之书30到33章里面，请大家找出神安慰的话语，是对应之前神对百姓责备审判的话语啊，比如说啊，我要将你们灭绝尽尽，但是我们在安慰之书里可以找到，神不将百姓灭绝尽尽，反而要将他们的仇敌灭绝尽尽，但是百姓呢 也不能不惩罚，但是神要从宽惩罚。我们就很简单的可以写下来，有几条就写几条好吗？下面我们就把这个交通的时间交给大家，我们等到10点15分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有一些总结。第一题就请第1、第6组好吗？第二题请第二组第5组和第7组来回答，第三题是第4、第2组来回答。请各个组啊，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上来交通一下，总结一下你们刚才所交通的内容？第六组有吗？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没有哪一组愿意有一个弟兄姐妹、弟兄或者姐妹上来交通，就是分享一下你们刚才所讨论的思考题？
弟兄姐妹，我们主谈的是第二题，就是神与以色列和犹大家所立的新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其实我们小组里面都有弟兄都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就是呢我们有聊到整个的亚伯拉罕的约，还有这些新约跟旧约但是其实呢如果你看到约的话，就是简单，如果你简单理解，就是像今天我们签合同一样，签合同是两方，甲方跟乙方来签合同。那甲方你要签一个合同，那里面有你甲方的那些的义务跟你的权利，那乙方呢也有你的义务跟你的权利，你要遵守的，还有你有那个的，所以两方面都要签名，然后两方面都要履行你的承诺跟得到你相应的权利，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可以比较我们今天生活化的理解。那如果呢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的话，其实这些约的话都是神自己主动的来跟以色列人讲，跟这些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立约，还有现在耶利米书这个他立的约，所以是神照着他的怜悯，照着他的恩典来跟这些人立约这些以色列大卫亚伯拉罕的立约，所以这个约其实是很重要，是照着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话，我就 把以色列牛奶与蜜都赐给你们啊，断没有啊，大卫家断没有人会坐在宝啊，没有人会啊，没坐在宝座上。你如果你看历代志上下的话，神真的照着他的应许，大卫家没有一个人从所罗门之后等等的一直的，不管这位王是好王或者坏王，他都是有一直的有人坐在位置上，都有大卫的家的人后裔坐在位置上。所以你可以知道神的这个怜悯，神他一直照着他话走，一直照着他的约，就是照着他的那个说的话来走，一直的履行他的约。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人没有办法履约，自己现在没有办法来跟着这个约来走，所以这个是问题的所在。所以神也立了这个新约，就是在耶利米书立的这个新约。我想更重要的是他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像我们的弟兄说的，就是神虽然这个旧约以色列人他不能遵守，他又立了一个新约，但是这个新约其实要求更高，更多的要求在里面，但是呢恩典也更多。为什么？他有更把圣灵亲自赐给我们，那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有圣灵的恩膏来教训我们，我们能够去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去明白他的旨意。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所以有弟兄有分享到说我们虽然没有在律法上跟以色列人在律法上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但是其实神在更高的要求上要求我们怎么做。比如说你不可以贪心你心里面动了一念你就是犯奸淫，所以这个其实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其实神的恩典更多，他的圣灵也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怎么样的来走入这个新约。所以虽然可能我们说旧约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不是以色列人等等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我们都在新约的里面，所以其实我们都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也都是以色列人。神说你们要在信心里面信主，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上次也有说到我们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也要承受地土，我们也要承受地主。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其实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信心的后裔，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所以我们也是要承受地土的，因为我们也在主的里面嘛。所以亚伯拉罕其实如果你看那个创世纪那里说你那个后裔，所以指的就是主耶稣，指的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产业，所以我们也能够承受产业，我们能够承受亚伯拉罕这个产业，所以我们也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其实如果你看旧约里面，如果你要这样子去那个的话，我们也有关系，我们也能够承受产业。但是承受这个产业，新约的产业的话，我们要真的是要就是每天的生活我们要好好的敬畏神，因为神他既然他愿意履约，他愿意这些赐下他的儿子恩典给我们每一天，但是我们也要相应的来回应他。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句话，就是施洗约翰说的，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有时候在想，真的是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与福音相称的那个生命来？就是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信的这位主真的这么伟大，这么厉害，这么好吗？我们有没有活出来？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真正是这样子的？就是是相称的，而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宗教的生活，我们来到做礼拜了然后就是做礼拜，然后回家还是原来的生活有没有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这个是我自己也在反思的。所以这是我们小组第二题有说到一点。
我想还有补充一点点感谢主给我们立的新约，这个新约跟旧约全然不同，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恩典，而且我们新约就是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跟神立约，我们会失信，但是神不会失信，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永远是在神面前靠着恩典来度过今生。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我说这新约到底反映在哪里呢？我们说这个新约有没有文字记载呢？有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的。
就花一点时间一起祷告，我们下一次呢要来请大家读三十四章到四十五章，这一部分被掳前后的故事，也是由莲英姐妹和志文弟兄会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最近的时期这整一个耶利米书的学习祷告，我们每个组，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祷告，然后我们结束，好吗？